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今天的节目内容有贾庆林在乌克兰访问期间遭控告，然后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节目的后半部分是法轮功在印度红传的情况，最后是发生在国内某地的两个真实小故事。好，听众朋友，下面就让我们走入今天的时事聚焦。前北京市委书记、现中国政协委员会主席贾庆林近日访问乌克兰期间被法轮功学员起诉，控告他进行群体灭绝、酷刑迫害、参与迫害国内的法轮功学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006年10月31日，法轮功学员在基辅向最高法院递交了针对贾庆林的控状，控状是由中国籍的法轮功女学员递交的。为抗议贾庆林对法轮功的迫害，10月27日，基辅的法轮功学员在中使馆对面举行了抗议行动。抗议者表示，贾庆林参与了对中国法轮功学员的虐杀、酷刑迫害和群体灭绝。抗议组织者刘迪米拉·德沃列茨卡亚说，这个人是真正的罪犯，他的双手沾满了法轮功学员的鲜血。我们希望乌克兰政府能及时认识到他们在和什么人打交道，不会为眼前的利益而忽视人权。参与抗议活动的法轮功学员手中拿着标牌，上面写着法轮大法真善忍和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出售等，同时散发了有关的信息资料，还演示了法轮功功法。一位乌克兰法轮功学员格奥尔·基本·博加切夫说，尽管对法轮功的迫害发生在中国，但这也涉及到生活在乌克兰的我。我经常遇到中使馆在乌克兰对法轮功的造假宣传，我希望我的国家能果断地走出这一步，谴责这非人性的迫害。据悉，贾庆林的罪行已经被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该组织证实贾庆林积极参与和配合了江泽民自1999年7月20日开始的对法轮功的迫害。他在1999年至2002年担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期间，直接参与和负责对众多法轮功学员施以非法关押及酷刑迫害等罪行，是迫害法轮功的要犯之一。2004年9月以来，他先后在奥地利及西班牙被受害人以群体灭绝及酷刑等罪名起诉。
七年来，江氏流氓集团与中共相互利用，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残酷的肉体和精神上的迫害，已经核实的就有近3000人被迫害致死。下面是近期得知的被迫害而离世的六名法轮功学员的消息。
65岁的池秀菊原是黑龙江省双鸭山市石油公司退休职工，被恶人迫害后，池秀菊曾进京上访，在车站被劫回。每逢所谓敏感日，经常有警察打电话骚扰。沉重的精神压力使池秀菊于2006年7月不幸离世。
杨玉芬60岁，原是黑龙江省双鸭山市第五中学的退休职工。2002年，杨玉芬被拘留，以后每逢所谓敏感日，经常有警察单位去骚扰她，使她失去了正常的生活。杨玉芬于2006年9月27日含冤离世。
河北省唐山市开平镇法轮功学员52岁的王翠芬，97年得法后身心健康。在2000年3月，王翠芬去镇政府说明法轮功真相时，被送至开平刑警大队非法关押五天，后又在唐山拘留所关押15天。2001年5月，王翠芬被绑架到开平洗脑班强行洗脑。2004年10月19日，王翠芬在小陈庄乡讲真相时被恶人举报，被非法判劳教3年。在开平劳教所，王翠芬身心受到严重摧残，身体出现病态。家人多次找有关单位要人，使其保外就医。在保外就医期间，恶人仍不放过，多次骚扰。王翠芬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于2006年10月20日含冤离世。
42岁的潘索凤 家住江苏，来上海打工，住在黄浦区。2000年11月，潘索凤在发真相资料时被恶人抓捕，被非法关押在上海女子劳教所5大队15个月。关押期间，修炼大法后本已消失的胃病等病又复发了，而且十分严重。恶人明知潘有癌症，但是拒不放人，并蒙骗家属，让家人购买药物时不说明病症。后来潘索凤回家就医时，家属看到医院开的各种药物才知真相。在上海女子劳教所邪恶的迫害下，潘索凤于2006年农历7月20日含冤离世。
洪喜才年已70，是吉林省东丰县横道河乡黄营村的村民。98年修大法后，洪喜才一身疾病不翼而飞，他处处按真善忍做好人。从99年720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开始，洪喜才受到横道河乡恶警骚扰迫害，身体受到严重损害。于2004年农历7月30日，洪喜才不堪骚扰迫害，含冤离世。
33岁的沙国林是吉林省东丰县横道河乡双河村人，98年喜得大法，通过学法按真善忍做好人。99年720恶党开始迫害法轮功，他照常修炼讲真相。在2000年，沙国林被恶警绑架，非法判刑1年。2002年，他再度被绑架，非法判刑1年半。回来后，沙国林还是继续兼修大法讲真相。在2004年，沙国林又一次被绑架，在东丰县拘留所正念闯出魔窟。由于三次受到严重迫害，身心不堪重负，于2006年农历6月28日含冤离世。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一位印度的法轮功学员写的文章，题目是大法正在印度成千上万的学生中迅速传播。
我于2001年1月1日从由新加坡来印度弘法的学员处得法，从修炼的一开始，我就能感受到师父引领着我修炼道路上的每一步，感谢师父的慈悲安排。目前大法正在印度南部成千上万的学生中迅速传播，这一切是从一位我所在城市的教师偶然的去新加坡度假，又偶然的路过一些正在练功的人身边开始的。他问这些练功人正在练什么，很快他就得到了我在印度的联系电话。他回到印度后打电话给我，并邀请我到他的学校介绍法轮大法。从那以后，学生们定时练功，并且校长把接踵而至的许多好运归功于大法。例如，学校以前没有电脑，但是突然间他们得到了12台捐赠的电脑。1年半后，校长邀请我参加他女儿的婚礼，在婚礼上我遇到了他的一位同事，是一所大学寄宿学校的校长，这位校长也邀请我到他的学校教功。在寄宿学校，我首先向300名10年级的学生教功，练功仅仅一个学期后，该校即有了神奇的经历，100%的学生通过了他们的考试。
有一对夫妇在
而在以前合格率只有5%
生活，妻子
校长因此而深信大法，
因为受
自己也开始认真的练功了，很快折磨了他40年的哮喘病不翼而飞，
百般干扰。
四年以来，
偷偷将
该校学生每天早上和下午分别练功30分钟。
丈夫在市场给
这位校长随后邀请我到学校定期举办的教师研习营中传播大法。
妻子
我第一次参加研习营时的活动主题是如何通过身心修炼更好。
后来妻子打电话，
来自各学区的60位老师参加了这次活动，
经专家教授检查，
的组织者交谈，
确认为
他是政府办的教师学校的讲师，
最多只能活
四小时。他立即领悟了大法的真谛，
听了当场说的话后，
他全盘改变了他的做法，
只是
认为他在阎锡营上想要讲授的东西全部都
在
大法上。
现在只有两条路走，一条路是等死，一年
后这位阎锡营的组织者已是一位精进的大法弟子。
师父给你改过，
由于他在教师学校的地位以及人们对他的尊敬，他已经把大法传播到他所在地区的大部分学校。
人好，这两
现在他全家人都修炼，
只要
并在当地建立了
默念这两句话，不要停止。
无论我们走到哪所学校，
丈夫
我们都会主动给图书馆留下练功音乐和几套大法书，
不能进入室内，
并在他们的要求下提供更多资料。
妻子悄悄地进入墙，
在这期间发生了许多神奇的故事，
好多了。
例如前不久，一位老师请我到他以前在家乡就读的一所天主教学院弘法。
其实我在
说，我到的
那
天下着瓢泼大雨。这位老师说，当地已经有两年没有下过雨了。
听了丈夫的这些话，
他接着告诉我说，
妻子心里
当地的人们相信，当神降临的时候就会下雨。
这个生命觉醒。
这所天主学校的校长起初很勉强，
住了17天，
但另一位修女
的
热情使校长最终
同意了。就这样，一个被医生
判死刑的人，大法的威力在我们交工的时候充分
地
展现出来。
法轮大法好，
随后那位热情的修女用她温和的口吻和纯净
的
心说，
把所有的专家教授都震动了，
已经降临
世界，他们觉得太不可思议。
他现在也是一名大法弟子了，
并
在一所社区大学的课堂上教授功法，
就是神迹。
最近
后来
斯里兰卡和加拿大的两名学员前来帮助我们弘
法，
4天中我们走访了4个城镇的13所学校，无论我们走到哪儿，大门和人心奇迹似的向我们敞开。在很短的时间内，校长们就会安排上千名学生与我们见面。我们每个学员都知道，只有师父才能够为我们安排这一切。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向超过35所学校、大约18000名学生、老师和家长介绍了大法。当校长和老师们听闻了宇宙的真理，他们知道他们必须与他人分享。我们收到的邀请源源不断，我们只是人手和时间上不够，但是我们每走一步都会有新学员加入同我们一起弘法。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的慈悲安排，我甚至不需要自己去想，我们只是保持正念，走在师父为我们安排的道路上。
听众朋友，下面是两个真实的小故事，题目是善念起时福相随。
山东梁山马营村有一妇女叫小玲，约40岁，卖包子早点为生。2006年农历年后，小玲身体出现毛病，指关节肿胀变大，浑身酸痛无力。为了求医，她从早餐店走到乡卫生院，虽然只有约百米的路程，可她气喘吁吁，累得不行。乡卫生院治不了她的病，她只好到济南省立医院去检查，光检查费就花了1000多，经专家诊断为类风湿病，要她住院治疗。费用约5000元，但不能保证治好。因为没带这么多钱，再加上没希望治好，小玲连药也没拿就回家了。小玲回来后病情更加严重，卧床不起，苦不堪言。后经多方打听，去河南台前找高人算卦，看看还有没有其他法子。去后此人直说，你有一病，无药可治。就这样，小玲绝望地在家中苦熬着，日子一天天地过去，生活没有一点希望。就这样过了近5个月，有一天有位法轮大法弟子前来看望他，聊天中谈到大法的真相及人们明白真相后出现了许多绝症痊愈、逢凶化吉的奇迹，小玲心动了。以前他也听到过、见到过，但似信非信，这回没法了，医院看不好了，其他方法也行不通，就试一试吧。就这样，从那天起，小玲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看了很多大法真相资料， 明白了法轮大法是叫人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的，大法弟子都是好人，电视上全是给法轮功造谣，什么天安门自焚、傅一斌杀人案，全是演戏，栽赃法轮功，骗老百姓的。不知不觉中，小林的关节消肿了，浑身有劲儿了，也能活动了。两个月后，小林一片药没吃，一针没打，身体却康复了。一个原本需要别人伺候的重病人，现在每天从天不亮一直忙到下午三四点钟，每天平均和饺子面约200斤，这个劳动量一般的正常人都难以承受，而他干起来浑身轻松。身体好了，精神好了，生意也更红火了，而这一切巨大的变化都是因为小林明白真相后带来的。真心希望有缘人都能明真相，结善缘，得福报。
有一对夫妇在延吉市场靠卖小咸菜维持生活，妻子是大法弟子，但丈夫因为受恶党文化和电视上谎言蒙蔽太深，对大法很抵触，对妻子练功学法百般干扰，还偷偷将大法书籍毁掉。今年10月1日那一天，丈夫在市场给车子打气时突然感觉头晕，然后摔倒在地上，身体不能动了。妻子接到消息后赶来，给他买了药，他不肯吃，要送他去医院，他说没用。后来妻子打电话叫来了亲戚，合力把他送进了延边医院，经专家教授检查，确诊为脑干出血，已无法医治，最多只能活4个小时。听了医生说的话后，亲戚都感到绝望了。这时妻子静静地走到丈夫身边，对丈夫说，你现在只有两条路走，一条路是等死，再一条路是相信大法，跟师父认错，让师父给你改过自新的机会。丈夫说相信大法，妻子又叫丈夫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两句话，又告诉他只要是清醒就一直默念这两句话，不要停止。由于丈夫是危重病人，所以一直在急救室抢救，任何人都不能进入室内。但到晚上，妻子悄悄地进入抢救室看他，发现他很清醒，好多了。妻子又嘱咐他不要忘了默念那两句话。这时丈夫悄悄地告诉妻子，其实我在摔倒的那一刻起就已经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两句话了。听了丈夫的这些话，妻子心里长期以来压着的大石头没了，他明白这个生命觉醒了。在医院住了17天后，丈夫主动要求出院。就这样，一个被医生判了死刑的人，没用一针一药，只念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两句话，就神奇的好了。这件事把所有的专家教授都震动了，他们觉得太不可思议。有位教授说，像他这种病1000人得了，只能有一个人好，这简直就是神迹。后来丈夫出院后马上就开始修炼法轮功了，逢人就说是法轮大法救了他，是师父救了他。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聚焦栏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再见。